Daniel J.
吹尔博士，箴言第二节，箴言十至二十九，美德。Copyright 2024丹尼尔·特雷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 Daniel J. 吹尔博士在基督徒生活箴言的教学中。这是第二节，箴言第十杠二十九章，美德。这是我所说的阅读基督徒生活箴言的第二讲。箴言一章到九章向我们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往生命的智慧之路，一条是通往死亡的愚昧之路。既然这些章节敦促我们接受忠心父母所传授的智慧遗产，箴言十章到二十九章就收集并代表了第一部分所介绍的神圣启示。这些相对较大的收藏包含零星的主题群，这些主题标志着道德生活的潜在一致性。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有序的模式来阐明这一教导的主线，而基督教传统对箴言所涉及的道德生活提供了积极和消极的描述。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教会是家庭这个道德形成的家园的主要环境，可以正确地引导一个人的生活走向高尚的品格，这是我们第二讲的主题。美德正在发展深层的性格，导致习惯性的认识和实现善，以及一个人在特定情况下应该感受、思考和做的事情。人的美德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因此，箴言将年轻人的相对纯真视为危险的不稳定状态。人们最终会以某种方式形成性格。审慎、节制、坚韧和正义等基本美德，对于所有作为上帝创造物的人类来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能的。基本美德从根本上讲涉及在这个世界上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唯一引用的圣经实际上来自非新教正典所罗门的智慧 8.7。 如果有人热爱正义，他的劳动就是美德，因为他教导自我控制和谨慎、正义和勇气。对于凡人来说，生活中没有什么比这些更有利可图的了。鉴于这种与自然的联系以及这种美德计划的希腊起源，谈论基本美德引起了一些福音派基督徒的怀疑。然而，这个框架为基督徒和其他道德传统的人之间的公民和哲学参与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这些美德是基本的或主要的。他们是道德发展主要取决于的因素，因为他们包含适当的欲望，而不仅仅是行为。人类陷入罪孽之后，除了救赎之外，就无法正确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因此，由于上帝创造秩序的完整性，特定的美德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发展，即使不考虑对上帝的敬畏。但最终，即使是这些基本美德，在最充分的程度上，以一种综合的方式，也需要敬畏上帝。我在奥利弗·奥多诺万·阿拉文·艾达纳文的《复活与道德》一书中发现，由于创造秩序而以某种碎片化的方式部分实现美德与将美德与一个人的一生整体充分整合之间的区别。命令。相比之下，神学美德显然需要救赎恩典来获得并追求真正的信仰、希望和仁爱。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直接与上帝打交道，这些精神现实高于人类。因此，他们不应该被称为人类的美德，而应该被称为超人的或神圣的美德。他说，因为超越人类道德，他们是圣灵参与神圣生命的形式。神学美德使我们与作为上帝创造物的真正目的保持一致，但我们无法从创造物中获得这些美德。他们是神主动带我们回到圣约团契的结果，这也可以使基督徒对基本美德的实践变得与众不同。我想指出，本次讲座中的基本美德和神学美德，以及我们将在下一次讲座中讨论的七大罪或大罪，虽然他们不是直接源自箴言，但是他们适合，他们对应于这本书的道德教导。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来组织该教导的大部分主要重点。美德和恶习提供了一种语言，我们可以在其中检查、构建和总结箴言的教导。他们很好地理解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箴言不仅对促进或禁止特定行为感兴趣，而且还通过观察行为来探讨品格。在第一堂课中，我已经表明箴言促进道德进步和智慧，特别是拥抱父母和圣约团体的精神遗产的倾向。随着我们的前进，箴言将继续不仅谈论具体的行为，而且通过这样做来促进品格的形成。因此，箴言可以与基督教传统对这些基本和神学美德的描述保持一致，但也可以补充和完善。 以下对箴言中这些美德的调查并不完全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希伯来语术语。相反，我们要做的是从各种集合中筛选相关概念，这可能涉及与任何特定主题相关的一系列词汇和诗句。我将相当重视引用各种谚语，因为我相信他们是为了口头交流而设计的，而且谚语可以比我对他们的解释做得更好。因此，我将尝试在这里保留足够的引文，以保留箴言的形式，而不仅仅是内容。第一个基本美德，即审慎，具有涉及调节其他美德的高级功能，而其他三种美德则在其特定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谨慎地监管他们。他通过理性而不是异想天开的激情来指挥行动和反应，同时仍然尊重个人情况的特殊性。然后，正义使我们对上帝和他人的行为承担应得的责任。毅力使正确的生活能够持续下去，即使面对困难和最终的死亡。节制会抑制身体的食欲。现在，谨慎不应与胆怯或恐惧、偷偷摸摸或两面派相混淆。相反，正如天主教教理问答所言，审慎是一种美德，它能够运用实际理性，在任何情况下辨别我们真正的善，并选择正确的方式来实现它。它通过制定规则和措施来指导其他美德。当我们开始读箴言时，首先应该显而易见的是，箴言一书多么重视谨慎。第一章到第九章的主题获得智慧及其背景及两种道路的教义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不断重复。这种对立的平行关系非常常见，尤其是在箴言第十章到第十五章中，这种对立的平行关系中，一行会陈述硬币的一面，然后是但是，然后是相反的一面。这种对立的平行性强化了文学术语中的审慎价值、智慧的价值，以及知道如何在特定情况下生活，以及如何避免愚蠢的价值。箴言十至二十九章对谨慎价值的其他独特表达包括人类默认思维与神圣智慧之间的对比。例如，人的心思可能会制定许多计划，但主的旨意将得以实现，19:21。因此，正如大量诗句所表明的那样，谨慎是社会必要的。父母喜欢聪明的孩子，谨慎会赋予权力和真正的财富。每一个概括性断言都有大量的诗句。其次，从谨慎的价值到其组成部分，其组成部分的一个关键说明是提前规划。例如，第十章第五节说，夏天收割的孩子是明智的，收获时睡觉的孩子却是羞耻的。换句话说，提前计划应该避免仓促。例如，在29:20中，你是否看到一个说话急躁的人？傻瓜比这样的人更有希望。在这里，提前思考和避免仓促的主题与言论是谨慎的重要领域，这一事实相结合。从时间安排来看，确实如此。一个词说的恰当，就像金苹果放在银里2511。在听方面也是如此，这是一种谨慎避免仓促的相关形式。如果一个人在听到之前就给出答案，那是愚蠢和耻辱1813。对于口语智慧的情境敏感性特征的另一个常见说明，以及学习如何很好的阅读和使用箴言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明，我们进入第26章第4节和第5节。不要根据愚人的愚蠢回答他们，否则你会你自己当个傻瓜吧。按照愚人的愚昧回答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自以为聪明。这些背靠背的谚语是否表明谚语的收集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谚语之间有什么矛盾吗？一点也不。关键在于有些情况需要一种响应，而另一些情况则需要另一种响应。审慎的人是一个拥有足够智慧的人，能够辨别哪种情况需要哪种反应。提前学习这些谚语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形势的动态，并集中于一个或另一个方向。我应该专注于避免自己成为傻瓜吗？好吧，那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不会回答傻瓜。我是否应该专注于帮助那些容易犯蠢而不自认为聪明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可以赎回的吗？好吧，那我就按照那个傻瓜的愚蠢来回答他们吧，等等。因此，箴言中的许多真理都提倡谨慎评估机会和资源。然而，一个人所避免的事情可能与一个人计划和追求的事情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简而言之，谨慎在于倾听父母和其他智者的意见， 从而促进智慧的更大发展，以及各种形式的自我控制和战略规划，而不是愚蠢的自力更生。那么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获得谨慎的内容，包括敬畏上帝、避免愚蠢、关注父母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补充一点，获得谨慎通常涉及对纠正做出反应。愚昧人藐视父母的教训，听从劝告的人却是通达人，15:5。不听劝告的人藐视自己，听从劝告的人却获得聪明，15:32。责备对有洞察力的人的打击，比对愚昧人打100下的打击更深，17:10。更积极的一面是，谨慎可能会从建议中获益。没有顾问，计划就会出错，但有许多顾问，计划就会成功，15:22。凯瑟琳·戴尔·赖利 Catherine Del Riley 再次评论说，这是我听过的关于委员会的最佳论据。即便如此，我也不确定这对于委员会来说是否是一个足够好的论据。无论如何，缺乏对神的敬畏的人可以在生活的某些特定方面部分地获得这种谨慎的美德，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创造者普遍的恩典。这种恩典巩固了人类文化，甚至使以色列能够借用和学习其他国家的谚语。文化，异教徒可以使他们的生活与创造秩序的元素保持一致，从而通过避免愚蠢、照顾父母、接受纠正和寻求建议来获得一些谨慎。然而，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就间接见证了上帝对人类繁荣的权威设计。如果离开了对上帝的敬畏，他们就不会拥有完全整合、整体、全面的审慎。抱歉，计算机已进入睡眠状态。第二个基本美德，即正义，在自然与恩典之间也面临着类似的模糊性。正义，再次引用一点天主教会的教义问答，在于对上帝和邻舍给予自己应得的持续而坚定的意愿。最完整意义上的正义将对上帝的虔诚与对邻居的责任结合起来，使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并在人际关系中建立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和共同利益。旧约先知一贯认为偶像崇拜和不公正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不仅涉及对邻居的尽责行为，还涉及适当的愿望。最终需要正确有序的崇拜来实现全面的正义。因此，首先，箴言在许多场合都断言了对正义的需要，对上帝面前正义的需要。例如，行恶所得财宝无益，行义则能救人脱离死亡。10:2。恶人得不到真正的利益，但播种正义的人却得到真正的奖赏。11:18。乖僻的心为主所憎恶，行为完全的人为他所喜悦。11:20。行公义和公平比献祭更蒙主悦纳。21:3。这种义涉及到内在，而不仅仅是外在。人的灵是主的灯，鉴察人的内心深处。20:27。最终，这种正义会在行动中显现出来。20:11。而不仅仅是良好的意图或高度的自我评价。这可以解释箴言中的暗示，很少有人真正正义。20:6-9。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只要避免愚蠢的错误，就可以获得智慧和正义。从最完整的意义上来说，邪恶并不理解正义，但寻求主的人却完全理解正义。28:5。因此，第二，当我们考察人类之间的正义时，慈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是一种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有些人慷慨解囊，却变得更加富有。其他人则扣留应得的款项。听到那里的义务说明了吗？且只受匮乏。11:24。一人知道穷人的权利。恶人没有这样的认识。29:7。这并不是说穷人自然而然就是正义的，但就相对倾向而言，其含义与箴言中关于祝福或报应的某些误解形成鲜明对比。就相对趋势而言，有时意味着穷人比富人过得更好。28:6。虽富有，却在贫穷中行事正直，也胜过行事诡诈。通过这种方式，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箴言确认了穷人的优先选择，但他肯定没有假设财富自动与神圣的恩惠联系在一起。箴言中有许多警告，反对将不义之财作为常见的财富来源。我们已经看到第10章和第2节提到通过邪恶获得的财宝。然后还有其他文本，例如11:1。错误的平衡是主所憎恶的。15:27。 贪不义之财的人会为家庭带来麻烦，而厌恶贿赂的人则能够生存。许多经文也禁止暴力。箴言 24.15 分和16承认有时正义会冒犯恶人，从而导致受害。虚假证人和不公正裁决是人类不公正的另一种形式，经常受到谴责。17.15 分称恶人为义的人和定罪义人的人一样，都是主所憎恶的。19:5作假证的人不会逃脱惩罚，说谎的人也无法逃脱。19:28分无用的见证人嘲笑正义，恶人的口吞灭罪孽。那么我再次建议，在综合图景中，通过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采用的某些基本实践，可以实现人类社区的正义和特定人群的正义。如果人们不压迫或暴力对待他人，如果他们不追求不正当利益或囤积所有财富而不帮助他人，那么他们将是合法但有限意义上的正义。如果一个社会有体现这种正义的人，有拒绝贿赂、追求真理的法官和统治者，那么由此产生的基本正义就能为每个人带来欢乐。但总体而言，箴言对这种美德的程度并不乐观。这本书如此普遍地关注上帝子民中的邪恶行为，以至于它的人类学很难被称为乐观。此外，最完整意义上的正义再次涉及给予上帝，而不仅仅是其他人应得的东西，而上帝鉴察人心。因此，虽然堕落并没有摧毁人类美德或公共正义的所有可能性，但救赎恩典是必要的。它可以让我们重新调整敬畏主的方向，完善自然，更根本的是改变文化，以便上帝对创造的设计得以实现，得以实现。因此，下一个基本美德，即坚韧，对于穷人和正义者来说是必要的，以忍受他们在智慧之路上可能遇到的不公正。坚韧将勇气与耐心融为一体。再次引用教义问答，坚韧是一种道德美德，确保在困难中坚定不移，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它增强了抵制诱惑和克服道德生活障碍的决心。坚韧的美德使人能够克服恐惧，甚至对死亡的恐惧，并能够面对考验和迫害。它甚至使人放弃并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正义事业。因此，勇敢、有耐心、有毅力的人值得赞扬的是，即使面对可能失去重要但次要的物品，也能顽强地追求和把握生命中最重要的物品。值得称赞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上帝呼召我们优先考虑的善事。言外之意，坚韧是箴言在人类学上值得怀疑的一个关键点。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很好，但父母的教导、持续的指导和经常的纠正的必要性表明，箴言对于我们的坚持或缺乏坚持是现实的。这种需要培养审慎的现实例证了哲学家所说的美德的统一性，即获得一种美德与其他美德交织在一起。实现正义需要谨慎，知道在特定情况下该做什么。但人们还必须坚持这一知识和毅力。毅力对于克服节制的诱人障碍也至关重要。这些美德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尽管我们所拥有的美德的比例可能不同。你必须具备所有美德，才能真正拥有其中任何一种美德。现在，箴言中对坚韧的具体描述是谦虚的，尽管它的必要性无处不在。毫不奇怪，坚韧的最终基础是上帝。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遇之，便得安然。1810，箴言认识到需要培养对各种痛苦的忍耐力，并且承认痛苦的严重性。其苦自知其心，其乐无外人分享。14:10分，即使在欢笑中，内心也是悲伤的，欢乐的尽头是悲伤。14:13分，人的精神可以忍受疾病，但破碎的精神谁能承受呢？18:14分，耐力不仅涉及内心生活，还涉及更多的外部环境。忍耐可以说服君主，软弱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25:15，一人在恶人面前让步，就像浑浊的泉水或被污染的泉水。25:26，恶人无人追赶就逃跑，一人却勇敢如狮子。28:1，上帝提供了各种帮助来维持我们的毅力。17:17，朋友时时有爱，亲人生来有患难。16:26，工人的胃口对他们有用，他们的饥饿促使他们继续前行。箴言并不仅仅将坚韧描述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就。 坚韧的基础是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以及偶尔出于必要而做出的美德，例如满足饥饿。坚韧反映了上帝对被赋予时间恩赐并相应发展品格的生物的充分供应。除了耐心的抵制邪恶之外，我们还应该勇敢的帮助别人。众所周知，箴言 24:10-12， 如果你在逆境之日昏倒，你的力量微弱，如果你不去拯救那些被带去死亡的人，那些摇摇晃晃走向屠杀的人，如果你说，看，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不是吗？守护着你的灵魂知道吗？难道他不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众人吗？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这一指控可能被滥用于合法的极端行动，以支持一个人想要主张的任何意识形态。我必须去杀人才能拯救濒临死亡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已经听到过这些经文的这种说法。然而，美德的统一意味着坚韧与谨慎、正义等相一致。因此，一个人必须明智地认识到上帝实际上要求采取勇敢的行动。箴言 24:10-12 并不是政治化勇气的空白支票。对于那些知道该做正确的事情却没有做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鼓励，如果有必要的话，也是一种对抗。雅各书 4:17。最后，坚韧赋予老年人一种特殊的尊严。少年的光辉是他们的力量，老年人的美丽是他们的白发。20:29。年纪大的和聪明的人往往会走到一起，因为他们一生都在忍受和攻击邪恶。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它是在正义的生活中获得的。16:31。最后，在基本美德中，节制可以调节快乐的吸引力，并在创造的物品的使用中提供平衡。人类不应该像动物一样仅仅出于本能，而应该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欲望。这种有益的方面并没有使道德生活变得过于理智或与情感相对立，而是尊重我们作为人类独特的上帝赋予的使命。我们可以思考并交流我们的选择。这种节制需要纪律。喜爱管教的人喜爱知识，讨厌受责备的人是愚昧的。12:1。我们的愿望必须首先转变为欢迎纪律的基本程度。此后，他们的满意度的本质就会发生变化。一人有口腹之欲，恶人却空腹。13:25。如果你找到了蜂蜜，只吃够你自己吃的量，否则吃太多了，你会吐出来的。25:16。相比之下，目前阴间和亚巴顿永远不会满足，而人的眼睛也永远不会满足。2720，与节制相伴的谨慎促使人们储蓄。21:20。智者的家中保留着宝贵的财富，但愚人却将其吞噬。缺乏节制使我们不能谨慎。24:27。在外面准备好工作，在田间准备好一切，然后建造你的房子。当我们在下一讲中遇到暴食和色欲等致命恶习时，对不节制生活的描述就变得更加具体。因此，这里对这种美德的描述可以比较简短。25:28总结了利害攸关的事情。缺乏自制力的人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当然，基约在加拉太书5章、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和提摩太前书的几处经文中都强调了圣灵果子的重要性。圣经关于节制的教导符合我们已经概述的基本美德的现实模式。一方面，作为上帝的创造物，所有人类都可以达到一些自我约束的基本标准，有时甚至让上帝的圣约子民感到相对羞耻，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等段落中所暗示的那样。人类文化在这里并不乐观。傻瓜比比皆是。一角通常反映了上帝让人们陷入愚蠢、拜偶像、肆无忌惮的追求情欲，这变得有辱人格，正如罗马书1章结尾所暗示的那样。在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后的最后几天，情况并没有好转。人们以明显的愚蠢来反对真理，这可以概括为正如提摩太后书3章所做的那样，是爱享乐而不爱上帝。因此，神的恩典必须训练我们放弃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欲，在现今的时代过上节制、正直、敬虔的生活。因为如果没有蒙福的盼望，堕落的人类就缺乏追求充分节制的动力。提多书 21-13 从原则上讲，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的四种基本美德，我们现在的研究转向与救赎更密切相关的三种神学美德。信仰、希望和仁爱的轮廓由耶稣基督的神圣自我启示最充分的填充， 因为这实现并溢出了上帝对以色列的启示。塑造基督圣召的重要先驱出现在旧约中，出现在神与圣约子民的工作中。诚然，这些在异教徒中发挥作用的神学美德甚至可能存在松散的类比。共理提多书 21-13 从原则上讲，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的四种基本美德，我们现在的研究转向与救赎更密切相关的三种神学美德。然而归根结底，这些美德的形式取决于上帝仁慈的主动性以及与上帝立约的关系。首先，关于信仰，人类对信任有基本且普遍的需求，但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这一点。在此关键意义上，信心始于上帝，忠于上帝及造物主。在箴言的相关段落中，有几处将敬畏上帝首先与正直的行为联系起来。例如 16:6， 人凭忠诚和信实就可以赎罪，借着敬畏耶和华就可以避免祸患。请注意忠诚、信仰词汇和敬畏上帝之间的相似之处。正如新约中的信仰一样，在箴言中，敬畏上帝对于走这条道路的开始和正在进行的旅程的每一步都是至关重要的。上帝关心产生虔诚和行为的心。15:8，恶人的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28:9，不听律法的连祈祷也为可憎。箴言中信心的第二个方面是谦卑。从心里爱拖拉之神意味着不追求自己的道路。抱歉，我们的电脑又丢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教训，谦卑先于荣耀。15:33，请注意敬畏主与谦卑之间的相似之处。20:24，我们一切的脚步都是主所命定的，我们怎能明白自己的道路呢？对希腊人来说，谦卑并不是基本美德，但它在圣经传统中却很突出。他们倾向于将骄傲视为罪恶的偶像崇拜根源，甚至可能是其他罪恶的根源。虽然谦卑并未被列为神学美德，但它对于基督教对道德生活的解释至关重要，它是希望和慈善的组成部分，而信仰概念则明确地暗示了谦卑。谦卑有它的祝福，正如22:4积极描述的那样，而28:25和26坚持对比的。这样的人有信心承认自己的罪。28:13-14隐瞒过犯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过犯的必蒙怜悯。不畏惧的人是幸福的，心硬的人会陷入灾难。除了财富、荣誉、生命、安全、怜悯和幸福之外，所有这些祝福都与谦卑的敬畏上帝有关。谦卑的敬畏上帝提供了神圣的避难所，从而使自己和孩子充满信心。例如参见14:26和27。我们不要把信心寄托在统治者的恩惠上，或者任何我们试图相信的转瞬即逝的东西上，而要谦卑地将自己托付给上帝和上帝的保护。然而，对箴言的信仰涉及智慧，而不是轻信。14:15，简单的人相信一切，聪明的人考虑自己的脚步。我们不仅应该避免相信一切，而且也不应该相信任何人。25:19，患难时信任不忠的人，就像坏牙或跛脚一样。显然，我们需要避免相信傻瓜。对上帝的敬畏教导我们智慧，而不是反智主义。信仰寻求理解。信仰的关键并不在于它与理性相对立的主观品质。相反，它的重要性在于将我们与值得信赖的对象联系起来，并最终与上帝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聆听智慧的话语，专心聆听神圣的教训，不断地准备好向别人说出这样的话语，这样我们才能信赖主。22:19，在其上下文中，希望和信心是紧密相连的。正如希伯来书第11章所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确实，是未见之事的确实。任何想要接近神的人都必须相信他的存在，并且他奖赏那些寻求他的人。因此，箴言虽然不经常使用这个词，但他却普遍地表达了希望，让我们放心，上帝确实会祝福那些正义的人，使他们获得生命。而那些藐视智慧的人最终会陷入愚蠢的致命陷阱。义人的盼望终得喜乐，恶人的盼望却落空。10:28，因此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智慧是一棵生命树，人类可以借此繁衍生息。11:28-30，依靠财富的人必枯萎，义人却必发旺如绿叶。扰乱家庭的人将继承风，愚人将成为智者的仆人。义人的果子是生命树，但暴力却夺走生命。 箴言中希望的焦点是现在。希望的延迟使人心生病，但愿望的实现却是生命之树。13:12 分眼的光使心喜乐，福音使身体舒畅。15:30即便如此，箴言并不天真。他对生命的理解侧重于暂时的祝福，但他也包含未来的承诺，即使他们的意义和范围仍未定义。希望不仅能激励自己追求智慧，还能促进他人的智慧。趁着还有希望的时候，管教你的孩子，不要一心想要毁灭他们。19:18这里的词汇指的是淳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年轻人仍然可以选择智慧而不是愚蠢。但背景也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更大范围。如果年轻人反应好，他们就可以避免毁灭，而他们的父母也可以因他们的繁荣而欢欣鼓舞。智慧为年轻人提供了神圣未来的甜蜜，就像蜂蜜一样。24:13-14追求智慧的其他暂时激励因素之一是及时与敌人和平共处的机会。16:7然而相比之下，箴言使我们不再对邪恶、力量、财富和其他我们可以信赖的致命选择抱有希望。除了我已经提到过的经文之外，请注意箴言11:7。恶人一死，他们的希望就破灭了，不敬虔之人的盼望也落空了。箴言23:18警告不要嫉妒罪人，也不要指望与贪食醉酒的人交往。箴言24警告不要为作恶的人忧愁，也不要嫉妒恶人。邪恶没有未来，恶人的灯必熄灭。希望也不能明智地寄托于人类的力量或未来的可预测性。27:1不要为明天夸口，因为你们不知道一日会发生什么。与尼采对基督教否定世界的批评相反，圣经智慧认识到快乐是健康的，而且它常常需要直接的而不仅仅是最终的激励。这些此时此地的激励，一句鼓励的话，战胜焦虑的平静心灵，好消息等等，只有在致力于敬畏上帝的生活中才具有充分的意义。生命必须位于终点，而不仅仅是道路的中间。上帝最终必须消除智者和愚者在此时此地体验生活时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这本书试图淡化或否认恶人的成功，这就是证据 A， 承认明显的相反证据，至少现在是这样。箴言的希望并非非理性或幼稚，而是帮助我们运用理性超越目前的经验或我们能自动看到的事物。因此我们最终到达了基督教美德的顶峰。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13:13。奥古斯丁甚至将基本美德视为爱的形式。他说，这意味着我们对上帝的爱必须完整无瑕的保存，这是节制的工作，他不能在不幸面前屈服，这是坚韧的工作，他必须服务于上帝以外的任何人，这是正义的工作。最后，我们的爱在辨别事物时必须保持警惕，以免被诡计或欺骗所破坏，这是审慎的工作。从某些方面来说，谦卑是美德的根源，慈善是美德的果实。托马斯·阿奎那说，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慈善是所有其他美德的根源和之母，因为道德生活从根本上讲就是爱上帝和爱邻居。谦卑和仁慈都以各自的方式反对骄傲，骄傲是一种基本罪孽，它使我们的偶像崇拜倾向转向自私自利的方向。我使用慈善这个词是为了防止爱这个词过于宽泛的含义。我也不想用慈善来表达对施舍的过于狭隘的关注。慈善事业使美好的自然之爱，如友谊、父母之爱和浪漫之爱变得完善，而不是破坏或原封不动。尽管如此，爱德在耶稣身上得到了独特而明确的启示，首先是面向在基督里救赎我们的三位一体神。慈善包括根据上帝对他人的爱来寻求他人的利益。现在在箴言中，当我们思考慷慨和祝福时，我已经提到箴言似乎将慈善几乎视为一种义务，而没有解决与正义重叠的每个难题。箴言只是忙于描述所涉及的慷慨所带来的祝福。11:17仁慈的人自取悦己，残忍的人自害自己。11:24-25有些人慷慨的奉献却变得更加富有。其他人则扣留应有的东西，只遭受匮乏。慷慨者富，施水者得水。19:17用一个引人注目的比喻说，凡善待穷人的，就是借给主，并会得到全额偿还。对财产的基本看法是适度使用，他们是分享快乐的一种手段。如果使用不当， 他们就会欺骗我们，以错误的方式追求幸福。今天的成功神学抓住了慷慨和祝福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平等和充分的强调真正祝福的本质。更不用说箴言中关于不要抓住财富及其本身的警告了。因此，举例来说，一顿有爱的蔬菜晚餐比一头肥牛和仇恨更好。15:17。其次，箴言中的慈善是怜悯。有时每个人都需要帮助，上帝通过家人、朋友和邻居仁慈地满足了这种需要。然而，有些人比其他人是更真诚的朋友。有些朋友只是玩弄友谊，但真正的朋友比最亲近的人更亲密。1824，鉴于这句谚语的出处背景是对家庭的强烈依赖，如果朋友比兄弟更亲密，那么它就包含了对友谊的显着肯定。家庭成员并不总是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不要抛弃你的朋友或你父母的朋友。灾难之日不要去亲人家。近邻胜于远亲。27:10。慈悲不仅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甚至是为了其他人类，也是为了动物。一人知道他们的动物的需要，但恶人的怜悯却是残酷的。12:10。那么，慈善是一种渗透到一个人生活中的性格。这不仅仅是善待你希望通过他们取得进步的朋友或上级。第三，这种仁慈的慈善事业追求和解。仇恨掩盖纷争，爱掩盖一切过犯。10:12。宽恕冒犯的人会增进友谊，但纠缠于争执的人会疏远朋友。17:9。这并不是否认协调慈善事业可能需要面对错误。公开的责备比隐藏的爱更好。朋友造成的伤害是善意的，但敌人的亲吻却是深重的。27:5-6。铁磨铁，一个人磨另一个人的智慧。27:17。我们不应该助长冲突或蔑视我们的邻居，而应该促进社区的福祉，这有时可能会导致忽视冒犯，而有时会优雅地面对他们。除了参与慈善事业的特定经文之外，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在箴言中，我们遇到了一种充满爱的教育学，一种帮助人们学习和传授美德的努力。这本书本身在其所期望的目标和对该目标的耐心实现方面都是充满爱的。认识到年轻人最初的简单性和一路上面临的许多潜在陷阱。箴言的教学法既坚定又温柔，避免了当今对我们如此诱人的温文尔雅、平庸的宽容。箴言是现实的。耐心不可能是无止境的。从人的角度来看，过了某个点，人们就不太可能甚至无法进行改革。所以，没有人应该费心去对猪撒珍珠。慈善并不意味着对扭转人们的可能性的天真或衰退，这对智者来说可能是危险的。慈善是为了朋友，而不仅仅是傻瓜，需要我们在如何帮助他人方面具有敏感的智慧。为心情沉重而唱歌的人就像伤口上的醋一样，悲伤就像衣服上的飞蛾和木头里的虫子一样，啃噬着人心。25:20-14:10。因此，作为朋友或家人帮助你增长智慧的人所需要的就是忠诚。19:22。如果我们要参与箴言试图实施的那种教育学，那么慈善事业就必须与谨慎结合起来。因此，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1:9-11中所说，这是我的祷告，愿你们的爱心越来越多地满意，充满知识和全面的洞察力，帮助你们确定什么是最好的，以便在基督的日子你们可以纯洁无瑕。为了上帝的荣耀和赞美，通过耶稣基督结出了正义的果实。这是丹尼尔 J. 特利尔博士和他关于基督徒生活箴言的教导。这是第二节箴言第10-29章美德。